杜金是个奇人，一个神奇的人。你说他是个学者啊，但是他并不甘心在书斋里坐着看书做学问，他要去建党，他要参加竞选。你说他是个政治家，哎，但是他跟你谈马丁海德格尔，谈存在主义，谈人类学、结构主义人类学这些东西，你说他讲台上面下面的那些民众怎么听得懂呢？哎，但是你说他是个哲学家吧，他却不是进行非常严格的逻辑分析，他要去强调 passionality，就是血性或者冲动这种神秘主义不能用逻辑去思考的东西。啊，他总是梦回苏联，但是你如果说他要复辟苏联呢，他会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贬得一文不值。但你要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哎，他却说，哎，就斯大林和苏联的这个霸业，他却要站在这一边，他却说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的损失，是在地缘政治上是俄罗斯的损失啊！你说他侵华，但是他要把中国的北方疆土作为一个缓冲地带给俄罗斯啊！你要说他反华呢，他现在又在鼓吹中俄共同领导新世界，赞许中国的一带一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矛盾的综合体。美国的杂志在2014年克里米亚的吞并结束之后啊，把它推出来说他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的报刊说他是俄罗斯的基辛格，但实际上呢，他根本不是所谓的国师啊，而且普京也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对自己的政策有任何影响。不过2014年的吞并，包括后来的乌克兰东部的这种冲突，特别是今年2月24号爆发的这场俄乌战争，却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学说很可能表达了普京内心的一部分想法，或者说普京觉得他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啊，似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打引号。因为他的理论的实践其实是有害于俄罗斯的利益，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真的现在按照他的方向去走了一段，进行了实践，那么走过了这段路之后，我们回头再看，现在俄罗斯的情况是比开战之前是变好了呢，还是变糟了呢？我想每个听众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们先来说说普京，sorry。杜金这个人，杜金他1962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享有特权的家庭，啊，他是四代从军，他的曾祖父、爷爷、爸爸都是军官，啊，爸爸还是情报系统的高级军官，妈妈是一个医学副博士，副博士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硕士。杜金3岁的时候，父亲留下了一笔钱，就离开了杜金母子，但是他们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杜金从小很聪明啊，是个读书种子，他很喜欢看书，而且他家里的附近还住着一些知识分子啊，他很可能是从那些人那里最先接触了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想。当时欧亚主义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在地下传播的一个反政府的思想，因为他强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1979年，17岁的杜金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航空学院它是不是人普通的人就随便可以进的？它有一个很严格的政治审查的程序，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早生二十年啊，杜金早生二十年，那么他大概率会成为家中的第四代军官。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已经进入到一种异端思想分层而出的状态。在大学里，那种本来在地下运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变得流行。1980年，也就是他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第二年，杜金加入了其中一个以神秘组织和种族主义出名的游刃四机圈子。这个离经叛道的组织，他在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里面也算是先锋啊，他是比较极端的那一派啊，涉及一些撒旦教啊、神秘崇拜呀，就是有点邪教的这种氛围， 但是他们都是一些很有知识的人，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知识和品德啊、道德啊，或者是这种正义的思想啊，并不是能够划等号的啊。很多很多有很多知识的人，他其实是会干一些坏事。莫斯科航空学院的领导知道了以后呢，觉得他怎么能参加这样一个极端组织？然后就把他逐出了校门。啊，这一次开除连镀金离家出走已久的父亲都受到了牵连，他就不能在这种需要高度可靠人员工作的情报系统里面工作了，而是另谋高就去了海关。年轻的镀金从此之后就告别了祖辈的正途，开始了自己的野蛮生长。他非常聪明，通过自学，他掌握了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然后他利用莫斯科丰富的公共藏书，在列宁国家图书馆内阅读了大量与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相关的书籍，并且重新开始攻读一些大学的函授课程。哎，最后硬是凭天赋和勤奋，拿下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开始放宽了对言论和思想的管制，哎，各种各样从前遭到官方打压的言论和组织纷纷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就从后面苏联解体了之后，大家回头去看，往往就是会注意那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异议分子。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当时在俄罗斯这个政治舞台上的最强音，应该是那些俄罗斯的民主主义者。同时，一些宣扬俄罗斯民主主义而获罪的学者也在此时得到了平反。镀金在思想上其实是接过了这些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这些学者的衣钵，他后来的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内核在此时已经是初具雏形。20多岁的镀金带着自己超强的大脑，一头扎进了时代的洪流，成为反苏政权的一名健将。1988年，他和朋友一起参加了极端民主主义组织"记忆"运动，他的正式职业是一名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深度介入了政治。就是我说，他是一个很跨界的人，他并不甘心于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行业来做自己的事情，他有一个他自己心中的目标，那就是要恢复强大的俄罗斯。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干任何事情，是不是？他可以，在书斋里面当学者啊，拿出一整套政治理论；他也可以去当记者啊，但是他当记者呢，是为了搞政治；他搞政治呢，也是为了来让俄罗斯强大。就是他的最终的目的，其实跟他祖辈作为俄罗斯或作为苏联军人那样一个职业是一样的。他曾经参加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撰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参与了俄罗斯民主主义的运动，成为了苏联的掘墓人之一。30岁前后，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后，他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政客的行动力，几乎是每年要出1本书或者2本书。据他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讲座时的说法，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了60多本书啊，至少出版了其中的30多本。同时，他还在1993年，就是在写书的这个同时，创建了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啊，这个名字和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纳粹党的全称，已经非常非常像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普遍把他归入一个新纳粹或者新法西斯的这样一个政治光谱当中。他创建这个党之后，参与创建这个党之后，担任了5年的党首，然后后来党内又有一些纷争，所以他就没有再专注于这个政党。这个政党的主要支持者是什么呢？就是镀金出生的那个圈子，俄罗斯军方人士，还有东正教的保守势力。1997年是镀金大放异彩的一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地缘政治基础》。这本书标志着他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新欧亚主义正式成型。 1999年呢，从生下来几乎从生下来就是一个官方东正教徒的镀金正式改宗，它是改宗一个更加传统的东正教教派，它其实也是东正教的一个派别，但是它最后这个派别是被沙皇所打压，迫害了250年。啊，镀金为什么要在东正教内部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呢？因为他是想显示出他要回归更古老的俄罗斯传统，也就是说，不光是苏联这一套，他觉得违背了俄罗斯的传统，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甚至觉得连沙皇俄国啊那些一些改革的措施，一些现代化的措施都违背了古老的俄罗斯传统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反现代化，他的这个向前走，不但要走到苏联的前面，甚至要走到沙皇俄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前面，啊，去更古老、更神秘、更加传统和权威的东正教的俄罗斯的传统当中。在这之后，2014年4月，镀金创建了全俄欧亚大陆社会政治运动，自己担任委员会主席。2002年4年，这个运动变成了欧亚大陆党。2003年又过了一年，镀金因为党内斗争被这个党开除了。哎，但是他转而走国际路线，他说俄罗斯的这些兄弟们可能跟我不在一条路上走路了，但是我开枝散叶，跟以前这个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也有点像，就是把全世界的有相同想法的人拉到莫斯科一起开个大会，他召开了国际欧亚运动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镀金做了重要的主题发言，系统性的阐述了他的新欧亚主义的想法。2008年，镀金完成了自己的另一本代表作《第四种政治理论》。第四种啊，为什么叫第四种呢？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的政治理论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他这个自由主义包含的非常广，就包括了，功利主义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所有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包括我们现在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那一系列西方的思想，它都囊括在里头，都叫自由主义。啊，另一个就是反对西方的两种政治理论，第一个是共产主义，它被它称为从左的方面反自由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主义，从右的方面去反。他的意见是，这三种政治理论现在已经全部失效了，啊，未来属于他的第四种政治理论。然后他又说，他这个政治理论还没有完成，是一个开放的，他就是说用各种方式来反对这前三种政治理论，觉得你们这个都不行。但是究竟应该怎么样呢？他并没有提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架构，他只是说要走向传统。走向更古老的传统，啊，不要去被西方的这些民主啊、人权呐、啊、这些话语所迷惑，啊，等级制没有什么不好的，神权政治甚至没有什么不好的，它能够给大家一个安心的一个自信心，一个教你如何来生活，人为什么而活，它会有一些道理，而摒弃西方后现代的这一些非常杂乱的思想啊，在他看来。从莫斯科大学离职之后，他还当过电视台的主编，然后2018年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他受聘成为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啊。顺便说一下，这个中国研究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奇特的专家们都在里头啊，这里不多说这个。镀金他是以普京的哲学家的标签成为了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至今已发表文章20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下面评论，非常有意思。大家都觉得，很多人在观察者网的热心读者们都觉得，哇，这个人好敢说啊！怎么是这个中国的那些教授啊、专家都是废物？你看这个俄罗斯专家说话骂美国啊，批评这个西方，批评全球化，说得非常痛快啊，这是读者们普遍的一个感觉，但是每当他露出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那种情怀，啊，觉得俄罗斯哪里可能比中国还强一点的时候，啊，评论又开始反转。 这个每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会有自己的偏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杜金后来说话呢，他也会隐藏他的这一方面。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因为这是一个试播。